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对，然后大家发现今天呢，我们失去了美丽姐。对，有一些比较神奇的原因。Anyway，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想聊的还是延续我们上一期的话题，聊一聊有关情绪的这个问题嘛。但是我们觉得美丽姐是我们其中的 expert， 所以她不在呢，我们又不好远程跟她连线，所以我们今天打算临时换一个话题。其实有一个词已经火了好多年了嘛，就是财富自由。然后大家对这个财富自由的定义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就是你的主动支出要小于你的被动收入，这样就可以实现你在每一年的这个现金流都是起码 break even， 甚至还有剩余的。那还有一个是比较新的点呢，就是在过去的2020年，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全球央行大放水，整个金融市场一片蓬勃景象，所以有很多同学呢会无论自己买股票还是自己买基金，都实现了相对来说比如果你们在今年两月份之前抛出去的话，都实现了比较好的收益。所以呢，去年相信这是很多同学在上学或者在工作时候的一个景象，就是哎，我今天感觉我一天什么都没做，然后回家一看我的炒股软件或者一看我的基金软件，又赚了1000块，就刹那间产生了一种好像我现在的被动收入已经可以 cover 掉我的主动支出的感觉，已经开始在20多岁的年纪纷纷想要退休了。但是呢，今年开始到两月份开始到现在，就给大家当头一棒，又开始要考虑要重新回来打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来闲聊一下我们三个对于财富自由、对于金钱观、对于财富观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嗯，到时候也希望美丽姐在评论区 input 你自己的想法。
对的，所以我可以先来采访一下大家这个
理财状况是吧？
对，理财状况。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四个人也是一起聊的时候，温蒂妈的手机上跳出来的那个
东方财富？
哦，东方财富，对对对对对。
我是因为。我觉得我还 OK 啊，我是被动在年前抛出了我的部分的这个理财。
为什么是被动呢？
因为你要发压岁钱
啊。
对，我就是当时为了把它提出来，然后因为可能要发一定的压岁钱嘛，然后我想说那提出来一部分，就我把我的股票都清仓了，然后把那个基金清了一半。对。但是我还有一半的基金在里面嘛，然后又尤其是那个年后，就是反正应该是上周上上周吧，它不是那个一直在跌嘛，我想说补仓啊，然后就一直跌一直补，一直跌一直补，就补在了半山腰。
哎，所以你还是通过主动管理型来自己理财的
啊？这算
已经算
发压岁钱算主动管理。
不过他这么说，我发现我也是年前卖了一笔，但我的原因跟你不一样，我可能是为了还入职前的信用卡，但所以这个抛售还是挺值的。现在觉得
好像，所以在我们三个之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完全没有抛的，对吗？
完全没有动完。
对，我是这样的，就是在我大四的时候，因为没有事情做嘛，就拿 offer 也不用入职也不什么的。然后就自己会去搞一点什么美股、港股这种东西，
嗯，
哎，炒炒。然后后来觉得在上班以后呢，就不会有时间来碰这些东西了，就全都卖掉换基金了。然后基金嘛，对吧？我这个财富就是这个投资观念被教育的非常深入骨髓，
嗯，
基金就是要长期持有，动都不动，看都不看，
对啊。
然后就持有到了现在，然后就
啊，我确实，哎，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那个投资风格是怎样的？就我之前因为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我和我们俩还没入职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闲，然后我就。炒短线，
嗯，
就是我就天天看观察，然后就是你天天看，其实你就会迫使你自己去做一些短线的操作，
嗯，
对。但是现在真的没时间了，之后我就发现自己逐渐就转变成了这个中长期投资者，
嗯，
我也是，就是我年后吧，就虽然我抛了，但我年后又入场了，
嗯，
我就股票入场了，然后放在里面，就真的已经快一个月没看它，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是死是活了。
你可以先点开看一下。没有，我感觉我都是放进去就不太动的那种，
嗯，
因为就主要是这个花的也不多，
嗯，
所以就没必要去一直从那边搞出来或怎么样的。
那你们会采取那个什么基金定投的方式吗？
哦，对，
不会。我其实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基金定投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就大家其实想，基金定投它的一个核心假设是什么呢？是你永远没有办法买在那个基金曲线的低点。
对，
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为了强迫你有这个理财的观念。或者说理财意识，不要发了工资全都花掉，所以你强制在你的工资日或者什么点设一个，比方投几千块钱、几万块钱。
嗯嗯。
但是问题在于呢，大家如果去用过那种基金的软件，就会发现，虽然在长期来看，我永远不可能找到那个低点在哪儿， 但是在短期，比方说一周两周之内，你是有可能碰到那个低点在哪儿的。为什么呢？大家就很多很多，我发现我身边的年轻人去买基金，根本不知道你基金的申赎规则是什么，就是申购和赎回的规则。哎，采访一下大家是不是不知道？
我还是知道一点，
我在小红书上学过。
对，就是你只要
发现提的一直没有到账，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就是其实你只要在交易日，就是工作日一到周五的三点之前进行申购，
嗯，
它都是会以当天的价格去进行购买的。
对，
但是还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你其实可以通过你的软件看到它预估的今天价格是涨是跌。
嗯，
所以那这种情况呢，就给我们的微观操作带来一个便利性。当你假设微观操作就是一个月一次或者一周几次这种情况的，
嗯，
那你就可以比方说我这一周我是知道我这一周要买5000块钱的，
嗯，
我从周一就开始看，如果今天涨了我就不买。
对，
如果今天跌了我考虑买一买，涨了买，涨了不买，跌了不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起码在这个小阶段上，虽然我们本钱很少，不会差多少，
嗯，
但也避免了说定投，因为他不会这样去择时，他永远会买那个时间点，甭管跌还涨。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基金的净值曲线，哎，你说，哎，我2:30看一下，哦，今天跌了2个点，那我买；今天涨了2个点，哪怕我是定投要在今天投，我不买了。所以呢，其实呢，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在短期择时的。
对，
我觉得定投只对一种人有用，就是你管不住自己花钱。
我觉得你在说我。
开始内涵起来。
没有，因为定投它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定投本来是一个投资嘛，是理财，
嗯，
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定投，它又成为你每个月必花的一笔负债了。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帮帮你管住自己的手。
嗯，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如果本来是有很好的这个节省的理财的观念的话，其实我觉得定投是一个很扯的东西。
嗯，我发现最近其实我余额宝的收益都比我基金的收益高。
是，而且不是我们有个朋友，他在其实我觉得定投是一方面吧，定投你可以选择像完全不懂基金，
嗯，
其实你定投指数啊这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嘛。
嗯，
但如果就是为了定投一些行业的话，就我觉得这个选行业也是非常重要。
我知道你想说谁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在年前的时候入重仓白酒。
嗯，
重仓哦，
年前，
对，年前重仓买酒，就是这个重仓可能是80%-90%的仓位吧。对，然后你大概可想而知啊，这个白酒的这个行业的指数，对吧？然后
他大概可能只有40%的财富了。
对，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你在自己做理财也好，其实大家其实还是需要提前去，就我认为啊，就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方面什么都不懂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要先去自己做一下这个方面的学习，至少不要跟风，不要说什么这个什么小红书微博上说哎投这个2021要投那个，你不要跟着这些人去直接跟风去做判断，你要有自己的判断。但我觉得overall 来讲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组合的形式去帮你规避一些风险。
对对，是的。这个其实我想讲两句，就是因为我们学这个东西出来的嘛，所以肯定跟那种特别大牛的公募私募的基金经理是比不了，但是比大多数不懂 finance 的人还是对这个资产管理有一些了解的。就是我觉得刚刚 Wendy 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去年呢有很多的野生 KOL 往什么什么小红书啊微博的都来教你理财，说白就是因为去年在整个大放水的背景之下，大家赚钱太容易了，所以都觉得是我做对了选择。但其实在投资这个领域里面呢，选择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永远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买入或卖出。但比较难的点是在于你这个点卖出以后，或者你这个点买入以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好像你的决策是错的，那你敢不敢去坚持这个决策，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负责任的 KOL 或者网红，他讲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那个东西就去买了，然后你去学，就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你去问路，你找了一个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城市的人问路，你敢信吗？你是不敢信的。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这个怎么讲资产配置嘛，那我们讲如果在主动投资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两种我会建议小白，就是纯小白，就是你完全不懂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去投。第一个就是投指数基金，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指数基金本质上是对整个资产池里面的头部资产做了一个平均化。
对，
因为指数它的那个 portfolio 都是说白就是这个市场里面最牛逼的那几家公司，他们如果垮了别人不赚钱，就你赚不着钱别人也肯定赚不着钱，所以就放轻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选一些巨大牌巨长期的基金经理，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在买基金的时候会买主题基金、板块基金嘛，
嗯，
这个比较 tricky， 因为比方说你去年如果买了什么医药消费这种东西，可能新能源你可能涨得非常开心，但是如果你去年买了个军工题材的或者房地产题材的，那你可能就非常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呢，出现一个板块轮动的问题。
对，
那你轮到你了，哎，你赚钱了；你轮不到了，那你这个重仓就可能是负收益。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投赛道或者说投板块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
对，
那我觉得啊，小白的话，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叫什么来着？投资人的这种教育文嘛，
嗯，
就这种投资的这个教育推文，大家帮你总结好了。我以5年期、3年期、7年期、10年期或者成立以来的净值收益，排前几名的是哪些基金经理？要我说，真正小白就选一个，比方说10年期或者7年期回报最高那几个人，年化20多个点可以了，你别找那么激进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会给我小白朋友的建议。
对，包括我觉得一个好的基金经理，他是会时刻就是说根据这个市场动态然后去调仓的。
对，
尤其是在年就是春节之后那段时间嘛，然后相当于白酒，因为很多好的那种综合型基金它都是重仓白酒或者重仓消费的。
对，
那他们你会发现就是韩发最开始不是提到有一个叫预估收益，
嗯，
然后你最后还会有一个当天的实际的收益，你会发现这两个值如果差的特别多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基金经理他是采取了一些调仓的策略的。
对
对，那这样的话也是能说明这个基金经理他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那个预估收益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我们讲公募基金，因为我觉得能够私募基金投资门槛的人可能也不太听这个节目，也不需要我们教你怎么投资。对，就公募基金嘛，它的那个预估收益其实怎么算呢？就是公募基金在每个季度末都要去公布自己的主要持仓，它其实是你的那个基金的软件根据最近一次那只基金公布的持仓，
对，
然后来结合当天那些股票的就是 let's say 收益率，然后以及他们各自的那个权重去算了一个这么一个数。
嗯，
所以呢，因为比方说我现在看到的可能是2020年12月31号的持仓情况，
嗯，
那算到现在在这个市场动荡的环境下，可能大家调仓很多，所以就看了不准，这是背后的原因。
对。
而且之前不是说为什么不要跟着那种小红书博主去投，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研究员出身或者比较 entry level 一点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研究和做基金经理真的去投资是有很大差异的。
嗯，
就你可能研究员判断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是好的，但你基金经理去操作的时候，不同基金经理去操作可能那个买入时间节点不一样，那导致你最终收益不一样。
哎，所以小红书上那些人是研究员啊，是真的做 finance 的人？
我觉得真的什么都有。
对，
什么都有。
就我问这个问题是觉得是说，如果假设他真的是一个二级市场的研究员，
嗯，
我觉得somehow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就是你三号碰到四号的可能也会碰到，
嗯，
但是就怕有一些人，我本来做美妆的，
嗯，
我本来做健身的，我现在告诉你我来教你理财，我觉得这种就我是不是就。对，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信这些东西。
我觉得小红书上有很多，就是这个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些骗局啊。当然不是我经历的，对我听
也可能是你失骗的。
我没有，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号称说我自己是什么股市大神，
嗯，
然后他们就会定期公布一些自己的持仓，比如说今天你看我这个持仓我的收益率是多少，或者有人那个什么用一些噱头嘛，就是说我什么一个月我这个收益率翻倍，
嗯，
我什么本金2万变翻5万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就会公布一些自己的持仓。那很多其实我们是受可能是这个一些受过这个可能金融相关教育的人，
嗯，
毕竟还是占少数嘛，
嗯，
那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我们传说中的韭菜，对吧？
对，
他们就是跟风形式的，那他们就说哇你好厉害，你收益率好高，我就照着你的买，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人他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叫什么游资操盘手，对吧？
嗯，
他就是把这个人骗进来接盘的，
嗯，
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第二种他就说啊，我带着你去炒股，然后呢你以后要给我一个月交多少钱，我保证你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收益率，
嗯，
等等等等。然后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就相当于诗骗的这样一个套路嘛，
嗯，
对吧？因为他也不能怎么样保证，
嗯，
他就到时候跟你圆圆场说啊你看这个股市这么大盘这么走我也没办法之类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要坚持，如果你真的想理财你就要坚持自己判断，
嗯，
毕竟那是你自己的钱，对吧？
对，
你怎么能放心，就我觉得除了像什么银行存款这种啊，你怎么能放心把你自己的钱然后听信别人的套路然后去，
嗯，
去做一些赚取收益的事情，对吧？
嗯，
这个是不靠谱
的。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记得之前我跟我们公司同事有大家吃饭的时候一起聊过大家怎么理财嘛，我发现其实稍微比我们多长几届那些人的理财观念，哪怕是做这种咨询做商科的，
嗯，
大家投资理财观念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嗯、
大家那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银行存款或者结构性理财、
啊、
就可能一年四五个点保本的那种、
嗯、
然后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呢谁还没有两只基金啊，对不对？
对，你知道这么一说我发现我们公司当时有一个反正比较高的吧，可能是哎，我也不太清楚他现在是合伙人还是什么级别、
嗯、
就买那个股票，买了美股嘛，然后他买的股票必跌，然后就一年亏好多钱、
啊、
然后公司就流传说他买的股票我们就要反着买，就千万不要买。
是的，
对，不、
哎、而且还有一个其他的那种咨询公司，他们内部创了一个，他们有二级的那种团队嘛、
嗯、
就自己创了一个基金，就是员工可以去投的那种
啊、
咨询公司有一个二级团队。
对，
哇，这我还真没听，因为我其实我们公司是说，如果因为你会接触到跟一些 client 相关的这种保密的东西嘛，
嗯、
那这种肯定是你不能去参与的。
对、
嗯、
对，我还以为这个事情只能大家私下来讨论，就并不是一个能拿到台面上来。
按理说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这样，就是大家知道有个词叫非法集资，对不对？其实当你没有私募管理人注册证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资质之前，
嗯、
我说啊 ，Wendy、薇薇，你们俩今天把钱给我，我投资大神，我帮你们两个理财。这个东西规模一旦大了、
嗯、
我是犯法的，我是算非法集资，所以你要看那家公司有没有那个私募管理人那个证。然后第二个就很好笑，刚刚温蒂讲我们做这个行业有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跟客户有关的信息啊什么的嘛，就特别好笑。然后那天我就问我一个同事，就他我们其实做了有一些公司是可能知道他后面会有一些 MA 或者可能会知道他有一些上市，
嗯，
问他你知道这个公司要上市你会买吗？
哦，
就来，所以你给他写了一个几年战略，我问你会买吗？
哎，但说起咨询，我觉得还有一个咨询特别好玩啊，就是我有个朋友是在四大做政府项目的咨询，
嗯、
然后他们是帮政府去规划哪里应该拆迁。
哇，这个太厉害了！
对，
这个太厉害了，
这
可
以提前布局。但他们这种就知道很多内幕信息、
哦。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信研报这个东西，就不太信靠研报来判断你的风向或者是投资的这个标的的、
嗯。
因为之前我有跟一个朋友，就是也是私下来聊，他们就说，一般研报出之前，这个庄家都已经进去了，就是其实已经可能在里面已经就是藏了很久了。
嗯、
那研报出了之后，他就是面向的可能就是一些小韭菜们，然后他就希望然后来韭菜接盘，所以这个时候你涨的空间，比如说。之前研报出之前可能已经涨了80%，然后研报出之后其实只有20%的空间、
嗯、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慢慢人家在出货的阶段了。
嗯，
对，
嗯，
哎，反正就是啊、我觉得这也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研报确实我觉得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做过券商实习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实习生写的，就是很多公就是很多公开出来的研报都是实习生抄这家的，抄上个实习生写的，然后上个实习生抄上上个实习生写的。这个东西你看了，你说你真的要真心白银投进去，你不自己开玩笑吗？
嗯，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说接盘，就韭菜接盘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不懂为什么就我进去以后叫我韭菜接盘。
嗯，
就这个呢其实要回归到这个就稍微延伸出来一点基础的这个科普知识，就是股价是怎么形成的。股价呢在长期来看和短期长期来看大家都会说是由公司的质地、公司的业务、公司的成长来决定的。
嗯，
短期来看呢其实它是由每一次的买卖行为决定的。
嗯，
就是股价你其实理解为就是价格就好，就是股票价格我们不懂，但商品价格你总懂，对不对？就是这个价格呢是由供需决定的，当想买的人越多，因为它供给比较少，所以这个价格立马会往上涨，当想卖的人很多，需求又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供给就放在那里，所以它那个价格又会下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互动关系。那所以什么叫接盘呢？就你可以想象，比方啊，我现在买了一瓶水，我1块钱买进去，然后通过我的各种造势也好啊，通过媒体的宣传也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瓶水值100块钱。那我现在想要把这瓶水成功卖掉的话，是不是需要找到一个人愿意出100块钱来买这瓶水，我才能真正把这100块落袋为安？不然只是说大家觉得你这个值100块，没有人买，那就不扯淡吗？
嗯，
所以要存在这个问题。什么叫接盘呢？就是当这个东西，比方说啊，这瓶水本来只值5块钱，我是1块钱买入的，我心里很清楚它只值5块钱，但这个市场呢，现在已经把这瓶水炒到了10块钱，
嗯，
所以我就希望以10块钱的价格把这瓶水卖出去，那我要找卖给谁？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了接
盘
和韭菜问题了。哎，就是我会跟你说，这瓶水其实值20，你能以10块价格买进去，我靠，血赚啊，2倍啊，对不对？
对，
买进去了，然后你其实心里很清楚，这瓶水只值5块。 所以这个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筹码分布，大筹码和小筹码，你买进去就是真正会接盘这些人一定是小资金，
嗯，
你小资金一点一点往上补也经不起，就是你一瓶一瓶买经不起人家十万瓶十万瓶卖，所以这个市场呢就会形成一个出货的情况，
对，
就是你一边接货人家一边出货，出货量可能比你接货量还大，那这个市场就这个线就一下砸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有接盘韭菜这个问题。
可以可以，我们这一期真的是非常干货，加上这个对一些闲扯，
我们
后来
聊一点闲而上的。
来回到这个，我们可能说跟我们实际生活比较相关的一些话题。哎，我很想知道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市场这个走势，对吧？我们预计说未来它可能今年或者是短期内它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向上的这个反弹。大的反弹了，或者一直形成说我们去年一直在讲的牛市啊之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觉得哈，你们或者你们在怎么样说把这个自己的财富进行更好的管理，或者把自己的钱可能说在哪些渠道可能会自己有过这个预设吗？
首先我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我还是没有形成财富的。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着怎么用现在本金去创造更多收益，但本金这个池子没有大起来的情况下，就再去说这些其实也都是比较小的嘛，所以你没有什么扩大本金的方式嘛，除了我觉得如果靠纯打工去创造这个本金，其实是一个还是比较慢的。
我最近在尝试一些风险比较高的
比特币。
没有没有没有，本来我觉得数字货币确实是一个比较对好的话题，但我觉得可能说我们这期就先不聊。对，我最近在尝试一些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但是风险确实很高。
赌博？
不叫，不能说赌博啊，我们是非常正的一个节目。这叫什么？
打麻将吗？
对，
德扑。
一对的身心意志的这种游戏，游戏
哦，
群众游戏。这个你是其实虽然运气是一种成分吧，比如说我们拿德扑或者是麻将来讲，对吧？运气确实是一种成分，但是你像德扑这种，它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你的一些自己的这个技能的精进、学习、测算，然后去把你的这个可能说收益的情况最大化的嘛。
你看，这是咨询顾问解释赌博的一种合理化方法。
对的，对的，他是讲故事。
我不能说赌博，
他是讲故事。蛮好的，所以你真的赚到钱了吗？
我反正 so far 来讲，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不是特别激进，但相对来说也比较保守的，所以其实我出手的情况下，都还是说我自己一定会有牌，虽然我现在
不会 bluff，
对，虽然我现在是这样的风格啊，但是我肯定会变的哈，就是对，不要以这个为准，对，但我自己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就我自己会有一些控制吧，就比如说看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底池，就是可能说自己现在手中的筹码有多少，那我根据这个筹码在调整我这个基金的策略，或者是保守的策略，对 ，so far 来讲，虽然就是小输小，就是也没有小输啊，反正就是比较稳健，
甚至连小输都没有，
就比较稳健。
我记得第一次打德扑，我是跟温迪在一起，那时候我真的输到向银行借了好多好多钱。
我们那次没有用，就是都没有用人民币，我们用酒。
哦，就筹码就是酒，对吧？
对。
那我把我要喝的都输出去了。
说到这个，我不是过两天准备去澳门嘛，然后就也是打算尝试一下，因为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玩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货拉拉的 CEO， 你们去看他的 LinkedIn， 他原来是 Bain 的 consultant， 然后出去以后去澳门赌博，然后他的第二条 LinkedIn 就是说他是非常好的那个 poker 就 player， 然后他的下面介绍是他赢了300 million， 后来就创了货拉拉这家公司。所以说整个公司的风格现在就跟他很近，就是也是一种比较赌徒的一种心态，比较激进。
对对，我看过那个故事，但其实我觉得那种职业扑克牌我们不能叫他赌博。这个有点看上去那什么人家
了，叫什么牌叫什么扑克竞技
啊。
对，哎，你说到贝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可以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贝恩海外的贝恩之前有一道面试题，然后呢，为什么？就是我先说这道面试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给你1000亿美金，1000亿啊，那就肯定你已经是能实现财富自由了，你会想去做什么？对，这是一道面试题。那他们当时为什么设立这道面试题呢？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 小朋友们准备 consulting 都准备的太好了，什么 why consulting why you why company 都准备的非常一套一套的，他们觉得这样其实不太能 test 出来大家的一个差异化，然后所以他们就要用这一道题，然后又可以比如说 test 一下你的这个可能说价值观，然后又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思考逻辑能力是怎么样的，然后又可能你不会提前去准备，对，来来来，大家开始面试了，面试了。
对，
如果讲到这个，我也对这个面试题先发表一些看法。就我觉得在做咨询之前，你真的用这样的问题去摸清楚你的价值观，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是挺重要的。因为刚刚我们说实现财富自由嘛，就每个人对财富自由不同的定义，你不知道你到底对你来说怎么样你才是算你的财富自由。比如说1000亿和100亿放在你面前，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
这是两个问题，合着你们两个就是问我是吗？
来来，我先发表一下对我第一个问题的一个答法，就是我之前想到特别好玩的一个，然后就是说有1000亿美金，对吧？然后你看你都打工被这么压迫了，你就把那些压迫你的公司都买下，买一个麦肯锡，让他们帮我干活。
不是，买一个麦肯锡，然后让他们跟我设计剩下的钱怎么花。
对，设计剩下的钱怎么花。
好，很好。
可以。这个回答，我有点期待，想知道他能不能过。100亿，
1000亿
啊，1000亿，
就甭想了，非常多，反正就是
非常多。
OK，
你要是想，你要觉得不够，我可以再给你加个零，
可以再加个零是吧？那可以啊。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样子，就是假设说真的有那么多钱的话，可能先会留出来一部分去做一些保本投资。就是你不能，你现在花完以后，后面怎么着还不知道，对不对？你万一通货膨胀。美元变成津巴布韦币怎么办呢？当然是不可能，但是 anyway 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可能还先会去买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一些保本收益，先保证你每年，比方说十几个点的这种收益，几个点的收益，先把这个以后的固定支出都 cover 掉。然后之后呢，我觉得我可能会拿很大的一笔钱去支持一下生物科学。就因为我觉得人类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解决过自己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前两天聊了很多的情绪的问题。那情绪这件事情呢，是一定要靠自己调整，还是说要靠那种治抗抑郁药的那种抑郁病的那种药去治理？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当科学极大发展以后，有什么东西你直接可以就通过外力来直接干预你的情绪，在自己愿意的情况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人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嘛，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权势超越时间。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嘛。那你当你医学就是生命科学极大发展以后，是不是人能跨越生老病死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讲这个人，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什么长期视角啊 long term view 啊，说白就是因为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想去玩一个无限时间的游戏，那这个很反人性，做不到的。那如果这个时间变成无限了以后，大家的做法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一些短视的行为会不会取消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学命题。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我可能会拿一笔钱去做一些，怎么讲，去做基础教育。就因为最近我可能看了一些书和材料去讲 poverty， 就是贫困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说文化、基因、制度、国际形势什么都有。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我能观察到的点来说，我觉得大家形成贫困的一个个体性原因是因为没见过世面，说白就是没见过世面。就是当我们这帮人活在上海，活在香港，活在北京这些地方，我们觉得2000万的房子 OK 够贵，但是不是那么触不可及的，然后那个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小朋友，你是一个从来没有出来过的人，那可能在 城里面去赚每个月5000块钱已经是人中龙凤了。那就使得当你目标非常有限的时候，你很难有太大的动力去触达更高的目标。所以你就可能形成一个在你那个里面，在你那个氛围里面，你觉得高水平停滞，就是我已经人中龙凤了，5000块嘛，但不好意思，5000块可能是这边的最低工资线。所以呢，基础教育我觉得可能能给大家，就基础教育一定不是应试教育，它不是说我怎么样把这种山沟沟里的小朋友培养的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就已经不是这些东西。它更多是说让山沟沟里的小，或者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小朋友或者是人，他怎么样去见到更大的世界，然后怎么样去培养出来他们一些基本的我们认为是好的品质，正直、勇敢、执着， 自信这些品质怎么样去帮他们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如果在这个之外呢，我可能还有一点闲钱，我可能会去自己办一些企业。办企业的目的呢是因为就是首先肯定不是为了财富嘛，因为我是不 care 财富，因为我已经很有钱了，对不对？我觉得
我突然就忘了这道就是韩发在说什么，我突然忘了韩发在说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真是他自己的真实表述，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最后呢，可能我真的会去办一些企业，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个新中国的历史啊，就是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内呢，我们是这个集体经济嘛。就是无论是在乡镇的集体经济、农社的集体经济，还是说到八九十年代我们有这个国企的集体经济，在这样一个小的集合体里面呢，其实你是可以模拟一个小社会去做很多的操作的。所以呢，我如果我能有机会去办一些大的企业呢，我可能会希望把更多的社会功能加到我的企业主体里面。比方说啊，它不是国企，但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组织，那在那里面呢可能会有教育，可能会有医疗，可能会有七七八八的东西。那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个给欠发达地区的小朋友的教育如果失败了的话，或者把他们投入现在这个社会化大生产这个激烈竞争里面，被证明那些基础教育那些真正有用的品质确实没有你一个北大文凭赚钱。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总是有一个东西给他兜底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觉得韩发真的已经把我想做的都基本上都 cover 了。对，
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聊聊怎么去赚那个一千亿。
对，我觉得在韩发基础上，就是我觉得我确实跟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挺像的，就我们应该其实都会拿出一部分钱去做公益也好，然后慈善性的东西。对，然后可能就是 social impact 的体现嘛。那我觉得我拿出来这部分钱呢，我觉得可能跟韩发最开始说的那个投资是一样的道理，就肯定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干这件事情，我还会 hire 一群可能说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这个价值目标的人，然后一起，比如说就算假设我把这个钱投在这个教育公益上，那可能我也会召集更多人来跟我一起然后来做这个公益，相当于把这笔钱的作用发挥到价值的最大化。对，然后我思考一下，
我在思考你们就是我这些肯定都是差不多嘛。然后如果做完之后你们就没有一点想要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想法吗？
有啊，这个肯定是自己已经留出来了。但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到什么水平算，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嘛。有的人觉得我其实可能这个假设哈，我自己给自己留个这个什么几百万就差不多了，然后可能给父母留一些钱，然后给再留点遗产给下一代什么的。对，但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什么就是他这个可能说他这个板比较高， 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自己的对于这个生活富足，或者是其实这个就会扯到说大家之前都在谈财富自由，但财富自由这个事情对每个人定义来讲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到大家财富观念的讨论了。就是这个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钱它不是目的，钱是工具，它是帮助你实现目的的工具。那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它引申出来的一个推论是什么呢，就是钱本身的量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eventually你要看钱的这个工具的量级和你的目标的量级的匹配程度。如果目标很大钱很少啊，很难过，钱很多目标很少，你可能有钱没处花，只有当这两个匹配的时候可能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生活质量提高那个问题，生活质量其实 somehow 是一个目的来的啦，那钱可能财富可能是你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抓手一个途径。那其实就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你想要那个生活质量到底要什么东西。就是有的人生活质量可能是说我要住汤臣一品，我要什么穿金戴银，我要
汤臣一品。你得说我要住汤臣一，你这个说的太风就是云淡风轻了。
这么表现的很好吗？没有啊，就大家你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肯定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东西。就是我们再说一点实际的生活，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觉得打车嘛，什么车不是打，就跟巴菲特讲了，经济舱头等舱不都是到那个地方吗？所以我们打快车打出租车。上班以后呢，老师说现在我也基本上都是打那个专车了，一来是懒得去改那个设置，二是觉得你确实觉得体验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也这样了，你说让我再去打花车再去打什么，我觉得可能意义不是那么大。所以说那个生活标准呢，我觉得就是达到就像温迪讲的，达到每个人那个 bar 就够了。除此之外的更多的财富，如果你真的没地方去花的话，其实是让你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金钱会让你和你身边的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纯粹，就是大家有钱了之后，你可能就是你除了生活质量以外，你想追求的那些东西可能不是能够拿钱去达到的。
嗯
嗯，
我觉得刚刚就对，我觉得 V 说挺好的。然后但是刚刚韩帕有一个点，就是我想接着说一句话来着，是就是有一句古话嘛，由俭入奢易，然后由奢入俭难，
对
吧？
对。
那其实你如果真的生活质量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之后，其实你还是要保证你是有这个持续不断可持续的这个资本来支持你
的
这个生活质量水平
的。是
的。对，就像我觉得这个韩帕刚刚说，就是你看学生时代可能打车一次都觉得哇好贵
啊，
然后现在觉得你这不打车有点难受。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财富观念这个事情呢，老实说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没有自己的目的，就是他那个推导逻辑呢是说你首先你得有目的，你才能去通过钱通过赚钱怎么样去实现那个目的嘛。很多人是没有这个目的的，或者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买套房，那我的说白就是我的那个目的就是钱。那这样
我想买房之后他们想追求是什么呢？
就先达到那个再说嘛。
嗯，
达到那个以后，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止的，所以就永远会，所以这也是
因为房产是一个最保值，我在我看来房产是一个最保值的这样一个资产。
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吗？
我觉得生产资料是最保值的东西。
那比如呢？
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
但这些东西就是是我们这个阶段
买不到的。
对，买不到的。所以说能买到的情况下，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房，因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买房子，那房子至少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市场来看，它还是相对于一个比较保，就是保值的资产。
嗯，
对
对，
包括也可能因为一些传统的那种观念，对吧？你成家你就得有房子什么的。
对
对，所以大家都争着。我之前看有一个人好像就是说中了个彩票还是什么的，然后去宁波买了十几套房子。
我也想中彩票。
哎，我还特别有趣，我听说我们有个同事做什么项目就买什么品牌的东西，然后他做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就买了一套房。
哇，这个有点凡尔赛了。
这个凡尔赛了。
那我做的项目都什么？40块钱的爽肤水。
你不是做那个什么那个乳酸菌还是什么？
哎，对，我就只能买这些东西，太惨了。
哎，我们讲到那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咨询顾问还是有很多，就是其实隐形的财富的，对吧？其实这个就扯到有一点像，就从我们刚刚那个花钱的观念上扯到我们
副业吗？
对对，也不是副业，就可能说你其实我们公司是给了我们很多 benefits 的，对吧？就比如说像什么打车，
对
吧？
对对
对，你可以这个那个用什么第一企业版去报，然后包括像出差，然后住酒店啊，然后每天有餐补啊，然后飞机票又出差的这个路程又会报销之类的。那其实你是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很多隐形的 benefits 嘛？比如说像积分啊等等等等。
是的，是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对，我们还是讨论完非常宏观的财富自由，还是得落到非常实际的可操作性的东西上。对，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说，你们现在有开始就是薅公司羊毛的一些方法？
薅公司羊毛？
哎，不，当然不能这么说，就是借助公司给的福利来积攒自己的，
合理化最大，合理的最大化自己的价，那个收益。
收益，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就说咨询不是一个很可以干很久的行业嘛，所以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你自己未来的
路好
都攒好。
我想一想啊，
对，我觉得一个比较就是那个什么，肯定就是我们那个滴滴的那个什么黑金会员，这个
我现在还完全没有在，我现在觉得我好为公司省钱，我每天都打拼车
啊，
因为早上上班
公司这个要 highlight 一下公司的好员工，
而且我们项目，我从昨天我们项目组才知道中午和晚饭都是可以报的，所以我们之前还卡是那个每个人的 budget， 就可能中午吃到两个人，晚上吃到三个人这样。我们昨天突然觉得我们为老板省了一半的钱。
但我觉得如果就是先抛开那些公司提供的福利，这部分的薅羊毛来讲，我觉得一个我们可以都做起来的就是说那个信用卡积分嘛，就我记得我们之前还讨论过说你入职之后要办什么样的信用卡。对，
我不是说信用卡，我就觉得就是我昨天在整理发票嘛，我觉得现在的发票比我这个人都值钱。
哎，我一直想吐槽发票真的是一个非常反人类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平台把这个东西集合起来然后一笔报掉，就很方便，现在不行。
是， 我听说就像我们可能都是要事后包厢嘛，但有些公司可能也会提供那种事前给你员工一张信用卡，你直接拿着公司那个信用卡、
啊、对对对对，有那种特别好的公司、嗯、就是说这就是公司的信用卡，你就刷吧，然后刷完之后都走公司的账。
对，
但是你还是要东西去报的对不对？
没有，就直接就公司帮你开发票，就你可能开发票
某 PE 就是某外资的这个。
不是啊，那比方说我拿了张卡我下去吃了个饭，然后发票开了，那张发票给谁呢？
他可能是得有一个这样的凭证我猜，但是就是说省去了你报账的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它的区别只是在于说我不花自己的钱。
对，
嗯，
但后边那些
自己的现金流不会断，
对，行政性的流程还是省不了的。
对对对。
哎，那对卡上你们有什么研究吗？我那天也是跟团队聊，因为现在都是小朋友去付那个饭钱嘛，他们说你可以现在开始攒你的信用卡积分。
嗯嗯，我之前我记得我们是不是当时有讨论过什么那个、
嗯、很早之前在群里
很早之前讨论过、嗯、对，然后但是我目前办的一张是叫交行的白麒麟，就我办它的原因是它的那个，就因为之前如果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交过社保什么的，它能给我批的额度还是挺高的，就它能够给批个6万的额度吧、嗯、对对对，就是你完全没有就靠你的大就是征信大数据去给你做背书，
是不是因为北大文凭？
不是，可能是因为就是
是因为各大文凭。
对，就是你我觉得办卡这个事情其实一定不要去网上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还是要找一个业务代理线下给你办，这样你的那个额度才是会批的最高的、
嗯、
我当时就是我找的是一个业务线就是业代嘛，然后他就是来现场就是到就是他们都提供到家服务的，要来我家楼下，然后15分钟10分钟就把信息都填好，他就可以在线审批，然后给你先下一个虚拟卡，你就可以先注册了，然后你可以用那个卡号绑定你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用了，然后这个实体卡过几天再邮到你这儿，然后这样的话就这个过程中下的额度比你如果假设我是直接在网上申请我同样的一张卡，他可能只能批个1-2万。
嗯，
所以那个人是银行的职员。
对，就是你要找这种人去帮你办的话，他你这个额度会高一点。
哦，
嗯，
我记得我之前听他们讲是说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我有一些高级卡的那个持有人他是有邀请名额的、
哦、
你用他那个什么东西去注册也会更高，是这种说法吗？
好像
有一点，我是在知乎上，
对，就知乎那
对知乎上那个人推的一个什么中信的 小白金，
嗯、
也是福利挺好免年费那种，然后就是用他的连接申请，我当时也是完全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也是会能够批到比较高的额度。
嗯，对，我觉得好像反正大家都知道就是信用卡是有一个等级嘛，就最高的那肯定是那个招行那个 A100、
嗯、
就是3600块钱一年，但那个年费还不能免，然后但是他会赠你很多的福利、
嗯、
就我觉得那个对于出差狗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福音，就是他那个会赠你的福利，尤其是你在机场，就是你到了机场可以直接走特殊通道直接登机，就是前提是你不用托运啊、
嗯、
就是你可以直接拎着小行李箱、嗯、check in 也不用走，然后就是有一个特殊通道还直接去登机，然后还有无限次的贵宾室。 对，所以然后还会赠你一些酒店呀、啊、那个什么希尔顿啊还是什么的5万还是几万酒店、
嗯、
就是他赠的你这些福利其实是超过你这个年卡的价值嘛，但是高端商务人士啊我觉得还是就这张卡是可以考虑的。
对
对，
但我觉得高端商务人士好像他本来就已经拥有这些福利了。
对，然后大家发现这个什么东航休息室里面全是咨询顾问，
遇到
什么飞华南演那个什么雷暴的时候延误，休息室里面全都是一水的拿着 ThinkPad 在那边打电话。
是的，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自从就是可能说开始研究信用卡之后，我的这个积分体系，就是积分这个概念会在我这个 mindset 里特别强烈。就以前可能我不特别在乎这种用户忠诚。啊，积分啊什么的，但自从发现信用卡的积分真香，就是它其实还是能帮助你，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可能普通的卡它就好像是几18:1或者是20:30:1这种里程兑换比例嘛、
嗯、
但如果你要是能跟你有一张什么东航联名卡国航联名卡这种、
嗯、
那个积分好像能15:1或10:1就非常低。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你想啊，你如果出差多你就可以最后这个不出差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兑换机票，还挺香的，
有点心动。
嗯，
对，我感觉我认识的很多出差很多的人他们出去玩都不花钱的、
嗯、
很
开心。
对，
所以这就是咨询顾问隐形的一些 benefits、
嗯、是。 然后说起那个，就你刚刚讲那个招行那个最 top 的卡嘛，我前段时间也是听他们推荐的一个什么招行的百富长卡，就是那个有三个银行，招行、中行和工行吧。
嗯。
然后那个卡，他们说好像你是没有借钱的额度的，或者说你刷起来是没有一个额度的概念的。
借钱？哎，你们
他所谓的没有额度，不是说没有 budget， 是无上限。
无上限。
基本可能无上限，可能看你。这个人的那种态度，因为那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办到的。
对，
我是觉得哎，土豪的世界不懂啊。
但说到这儿，我们还是得价值观正一点，再扯回一些价值观正的话题。就我前段时间看到，不是花呗，但我不知道这些
大学生不给用了，是吧？
对对对，大学生不给用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一刀切的可能有点，确实有点严重。
嗯、
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这个资金来源的时候、
嗯，
我记得我当时办了一张信用卡，就是学校可以办那种每个月3000块钱的额度。嗯
就是很多大学生的花呗可能就是3、4千、四五千。
对啊对啊，
我的花呗现在都只有2000块，你信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要反思一下自己。
那你要反思一下自己。
没有，我都按时还款，好公民。
但我觉得花呗确实不如信用卡好用，花呗没有什么积分，好像
没有积分。
对，所以其实能可以有，如果这个工作人士啊，就你能有一张信用卡，然后权益比较好的，还是要有信用卡。
来来，推荐一下你的那个。
我可以推荐一下业务代表。
蛮好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实说啊，花呗这个东西，我是用花呗的，我不太用信用卡，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是从支付宝里走的，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大学时候，我觉得花呗对于大学生还是挺重要的。就有一些大学生，他真的不是什么这个媒体解读，什么上面人解读，什么超前消费啊，这什么那的，那可能确实就是，比方说啊，我今年想买一个，随便讲 ，Kindle，
嗯，
我想买一个高级点 Kindle 2000块，
嗯。
那可能我一个生活费就4、5千、3、4千，
对，
那这个东西占到我一般生活费，我要不要吃饭了？不要，那就搞个花呗嘛。
嗯、
下个月的这资金
12期啊、6期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一刀切还是有点，
确实有
是
断了很多大学生情侣的活路。
喊他比较发言权，我没有，
我也没有，
没有。
你看，就你们两个不掏钱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我们可能有很多出差福利，那对于广大的那种可能万一没有那么出差频繁的，或者能够有一些福利的打工人来说，你觉得有什么平时能够积攒或者薅的羊毛吗？
这里我突然特别想远程连线美丽姐。
我也是，美丽姐此处需要你的 input。 这个是什么节目的35分钟左右啊。
对
对， 对，我思考一下，我觉得还是就是善用那个积分的体系吧。虽然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积分体系它其实就很花费你的时间嘛，但我觉得如果你是能够形成在某几家比较固定的消费习惯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积分体系用起来。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喜欢买那种 Wagas 或者是 Baker and Spice 的那个就是快餐嘛，然后那其实它是也会给你积分的，那你当你报销不了的时候，
它那个有积分的。
对啊，
对，
它有小程序的，你知道吗？
你就直接在小程序。
而且 Wagas 和 Baker and Spice 的这个公司是一家，所以它俩的积分是可以通的。
对，
我都是从饿了么点就没有。
你不要，就是我后来之前我是从美团饿了么点，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那个点你是没有积分的，
而且你还会被杀熟。
嗯，
就是我点多了那个某一家餐厅，我和我同事去看，我的价格是比他高的。
然后就你一定要在他的，因为他现在官方小程序上是有他自己的配送的。对，所以其实你就可以，但可能配送确实不如那个其他几家那么快哈，但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的，就你可以提前点，然后大概也就是慢个5分钟左右，然后你点完了之后他给你积分，然后而且他那个积分积累的还挺快的嘛，因为你能报销的时候一顿就 average 客单价100块钱左右，然后可能就是1元1分，然后你后面就是反正好像是几百分就能兑换一杯饮料，然后再1000多分的话就能兑换一那个免费的餐，就还挺好的。
哦，感觉错意了，我这种东西都是从饿了么点的。
我后来就是我之前确实也是都，但我后来如果有这种小程序，有你经常点的那几家的话，我就不用饿了么或者是美团。
但我现在买咖啡都是从人家的那个小程序。
对啊，你就从星巴克的那个星巴克的那个什么星什么配送什么的。对对对。
哦，靠，错意。
对啊，我觉得就像比如说这种 Vegas and Baker Spice 对吧，然后或者新元素这几家，就是大家可能吃比较多的健康，对，健康餐，还有就是像星巴克，然后这种咖啡你也可以积攒着嘛，然后你就到时候有很多星可以自己去免费兑换一些券之类的。
嗯，我觉得对，是我觉得对，其他一种方法就是大众点评的霸王餐，这个也是之前我实习的时候美丽姐一起安利给我的，就是我之前可能不是很注重去写很多评价，但现在不是你吃了很多餐厅，你每天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你就可以写很多很多评价，然后你写完之后你去抽那霸王餐，其实你的中奖几率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算一种隐形的福利吧，或者说普通人也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就很有趣，就是我们很多次出去旅游的时候，老板就会让我们帮他们写那个点评嘛，就说哦，看到我们等级那么高，就送了我们很多很多吃的，然后还以为我们是博主什么的，就给我们上了一桌子的那种菜，还亲自给我们烤肉。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勤奋才可以。我就每次
我搞不来。
对，我就每次我拍照是可以，但我要写一些点评的话，除非给我一些话说改一改就可以发了。
它那个是你必须要写的非常的详细，
你
像
三张图然后100字，其实
那到100字如果是重复，好吃好吃好吃，
没事，你就可以吃，这好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不会影响我的等级对不对？
对，
那蛮好的，
这个可以大家去学习学习
对
吧。
那我觉得，
而且好像霸王餐我听说就不光是抽餐，你还可以抽一些服务，
还有免费结婚你知道吗？
啊，
那里面有一个免费结婚，
谈谈准备一下吧。
可以，不抽到不结。
完了，咱们主要是贿赂霸王餐了。
这个蛮厉害的，还是、
嗯、
我一直以为那个都是，就因为我有的时候看那个点评，我觉得大家写的很认真，我一直以为要写到那个 level， 就是才可以搞些东西什么的。
嗯，那个只是让你出现在上面，但其实它点评是对于你刚开始写评价的这些人的知识会更多的，就是你们抽到霸王餐的几率会比我们更大。
嗯，
相当于我们已经是比较忠诚的他的就是内容产出的那一方了嘛、
哦、所以他其实不是等级越高越容易。
对、
哦、
可以搞，
可以可以。
那这个体系不合理，老实说，因为你们是产出高质量内容的人、我们是明显就是来薅羊毛的，反而给我们的刺激更大，那这个有点不合理。
但是他这样做的话就是转化了更多的新用户、
嗯、
然后来可能说变成这些习惯性分享那个评价和这个内容的一些他的忠实用户呀。
嗯
嗯，
没有，这个其实很好啊，这个跟我们这期话题没关系了。就是美国有一个那个互联网分析师嘛，叫 Ben Thompson，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就有一个曲线，说互联网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
嗯、
他其实就会发现就是那种就是长尾曲线嘛，就是其实你真正有价值需要被别人看到的东西就是头部那一小撮，供给已经够了、
嗯、
现在后面那些长尾呢其实就是创造一些怎么讲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繁荣。我觉得这就是当然脸上这个模式、
嗯、
就是一看哇4000条点评好厉害，其实我也最多刷头十条，所以那个4000就是一个数字放在那里。
嗯，
蛮好玩的这个东西，
是
可以的。
那我们这期就等着美丽姐的远程 intro。
对，可以，
是的，或者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呼唤美丽姐，在评论区 intro 也可以。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随意到不想录总结了。我们自然结束。
对的，就美丽姐虽然今天没有出现在这，哦，我突然想抠公司羊毛，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那个地方。
我们这个团队每次都薅那个美丽姐和韩咖的办公室羊毛。
哎，没有，
所以就不能被老板们听到。
没有什么录音的地方比较可怜。就我刚刚想说，就是美丽姐虽然今天不在这个现场，但是音容犹在。
哎，不过我觉得最后其实可以聊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对于收音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的话，真的可以推荐给我们。因为首先确实是我们平常工作也会比较忙，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就可能多余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一些很好的建议的话，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我们。比如说尤其是像这种多人录音，然后你怎么保证说这个环境不嘈杂，对吧，然后大家的音质都是非常 equally 的，这个有高质量等等等等。如果真的有特别好，就我们确实也在评论区看到很多就是建议我们去提升收音质量的一些评论，这些建议我们真的都会记下来的，然后对我们也会努力去这个提升和改进的。
对的，如果大家再不给我们提建议的话，我们下一期就要出一个节目叫做话筒的10000种嘲笑。比如说收音最
我觉得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然后话筒对自己手机，我们可能要变成下一个合同屏。
可以。对，如果大家不想让我们尽过早的成为那个科技测评博主，
科技测评博主。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收听建议，可以多多提出来。
好的，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
好，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And if I open my heart, yeah, I guess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in the end.
I'm glad to say.
This is your serious face.
I know that I can work with amateurs. That is my rock and roll face. Millions of women find that very sexy.
Are you promise? Are you?
Okay.
Moments when I don't know if it's real or if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feel. I need inspiration, not just another negotiation. All I wanna do is find out